这个被称为是澳英美三边伙伴关系的合作机制，将会能够令到美英澳三国在人工智能、网络技术、水下系统以及是远程打击能力等高科技领域更加容易分享信息以及是技术。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美英两国将会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助他们建立一支核潜艇舰队。美国除了在1958年同英国签订协议分享过核潜艇技术之外，从未向其他任何盟友输出过这种的敏感技术。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在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以及英国首相约翰逊共同宣布这项安全合作的时候表示，这项的倡议事关确保我们每一方都有我们展开操作以及是防范迅速演变的威胁所需要的现代化能力，最现代化的能力。虽然三国官员都声称美英澳三方合作不针对任何的国家，但是分析人士就说，新的三边合作将会加强美国威胁中国以及是压制中国科技野心的能力。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表示，澳大利亚将会能够同美国一起在南中国海以及是太平洋其他的地方开展战斗巡航，这个是有助于威胁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他说，核动力潜艇具有持久性亦是隐蔽性，能够水下远距离航行，而且是无需燃料补给或者是潜出水面排气，因此不易被发现或者是遭到反舰弹道导弹亦是巡航导弹的攻击，生存性亦是杀伤性是很强，能够对中国海军水面部队形成重要的威胁。一些分析认为，中国已经有能力在西太平洋包括台湾周边以及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挑战美国的海上优势。美国国防部在2020年中国军力报告当中表示，中国拥有舰艇以及潜艇的数量大约是350艘，其中包括12艘的核潜艇。与此同时，中国在南中国海等水域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行为日益引发关切，包括军事化南中国海岛礁对台湾进行军事恐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美澳两国防长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面说，新的三边合作反映的是三国一起努力保障印太地区现时以及是未来和平和稳定的共同承诺。北京抨击美英澳新建立的三边安全合作是搞所谓的小圈子、小集团，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根据协议，美英两国将会帮助澳大利亚将建造是至少8艘的核潜艇。三国领导人表示，这些的核潜艇不会装备核武器，三国是会履行核不扩散国际义务。目前仲系唔清楚呢啲嘅核潜艇几时能够部署。美国官员表示，三国团队将会用18个月嘅时间就后续安排展开磋商。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正是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魏慈对美国之音表示，我哋系真正睇到核潜艇可能至少要10年以后。呢个系一个长期嘅计划，或者美国或者是英国又或者是澳大利亚未来的领导人会发生转变，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个确实预示着更加广泛的坎格鲁萨克逊力量对中国扩张主义的压制。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普遍乐见澳英美三边伙伴关系，自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洲以来，亚洲国家一直期待着美国将资源向亚太倾斜。魏慈说，新的三边合作机制表明，在阿富汗撤军之后，拜登政府将会优先重点放在亚洲。他说，亚洲的盟友会喜欢，虽然他们没有说，因为澳大利亚可以帮助他们应对中国。澳大利亚过去在军事不是很积极，但是未来可能会，这个或者是将会帮助减少中国军备增长对他们的压力，至少可以分散一点。美国和澳大利亚亦都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拜登总统下个星期将会主持召开和澳大利亚、日本以及是印度元首的面对面会面。四国上个月底还举行过马拉巴尔联合海上军事演习。美日印澳四国的合作 最早是始于2004年，但在之后的十年里面几乎沉寂。四方安全对话在美国的牵头之下，在2017年重启，以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仲是情报共享的五眼联盟联的成员。这个联盟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的时期，由美国以及英国发起，后来加入有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影响力的不断增加，五国是决心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而在被问到美英澳三边安全机制是否会吸纳更多的其他盟友的问题的时候，拜登政府的官员排除了这个可能性，声称分享核潜艇技术等等的敏感技术已经开了很多政策上的先例。一些分析人士说，新西兰或者加拿大这两个五眼成员未有被纳入新的安全合作机制，并不是说这两个国家被边缘化。何天禄表示，并不是很多美国盟友都有能力远行以及是维护核潜艇这样的高端设备。他说，澳大利亚既有具备使用核技术的能力，亦都拥有共同的战略关切以及是密切的伙伴关系，这个将会使到转移核技术而面临的风险，尤其是关系到潜在的扩散以及是否有利于美国国家战略问题的时候，几乎很少有国家能够满足到这样的门槛。艾茨真是指出，新西兰本身就拒绝核舰艇，而且已经表示不会让澳大利亚核潜艇进入他们的水域。对于美英澳三边合作是否会取代五眼联盟的讨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邵斯就表示，两者之间目的不同，不存在哪一个取代哪一个的问题，一个是专注于情报，而另外一个涉及的是防务亦是科技研究和投入。他认为美英澳新的三边关系机制或者为美国未来和盟友以及伙伴在推动共同目标方面的合作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模式。他说，我们将会看到更多这样的安排，拥有类似的价值观、类似的利益以及目标的国家，找到有针对性的方式进行合作。不过欧洲地区对这个的三国的协议成军有不同的声音，法国对这三个文化同源的英语国家突然宣布结成新的安全联盟表示强烈不满，尤其是澳大利亚和美英合作建造核潜艇，意味着该国和法国之间价值达到400多亿美元的潜艇建造合同告吹。法国官方星期五宣布立即召唤驻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的大使，抗议美澳的这项核潜艇协议。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说，从亲密盟国召回大使是极为罕见，表明法国对美澳两国的极度不满。澳大利亚2016年和法国造船厂是企业海军集团签订了建造12艘常规潜艇的合同。在美英达成合作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宣布终止该个合同。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声称这是对盟友的背后一击，并且指责拜登总统在未有咨询盟友的情况底下突然宣布新的三边安全合作协议，拿走了法国和澳大利亚的舰艇交易，是一个粗鲁以及是单边的决定，令人想起特朗普先生曾经做过的很多的事情。欧盟高级外交与安全政策代表博雷利亦都表示遗憾，他说欧盟未有被告知安全联盟。在美英澳领导人宣布有可能重塑三国与广泛印太地区关系的新安全合作机制的时候，欧盟正要出台旨在是促进欧盟和印太地区经济、政治以及防务关系的新的战略。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主任哈达德在一个分析当中表示，随着法国在印太地区的欧洲国家之间扮演的领导角色，美英澳三国的举动将会对该个地区的跨大西洋战略造成打击，并且给予了美法关系造成长期的障碍。他认为在巴黎看来，和澳大利亚的潜艇合同是法国在印太地区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该个交易流产将会强化法国内部对美国关系持怀疑态度的人士的立场。何天禄认为 美英澳的三边安全合作很可能是会让一些的欧洲国家感到失望，担心美国失去欧洲的兴趣，但是他认为美国在优先印太地区的同时仍然是高度重视和欧洲的关系。何天禄表示，对于美国来讲，中国是比俄罗斯更大的担忧，因此美国优先在亚太地区建立更强而有力的伙伴关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仍然强劲，而且是在推动国际安全方面亦都极为重要。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记者会上面表示，没有区别大西洋伙伴以及太平洋伙伴的利益的地区区隔，他说欢迎欧洲国家在印太地区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且期待着找到能够深化跨大西洋合作的机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邵斯就认为，同法国的紧张关系会存在一段的时间，但是能够克服，但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法国的失望以及不满将会需要一些的时间，以及是很多的努力去解决，但是邵斯认为长期利益将会最终是占据上风，世界很多的国家不单止是太平洋的国家，还会是包括法国、英国、德国甚至是欧盟都推出了印太战略，因为这个是事关繁荣的关键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